个心中的意象。两年前我们还是一个心中的意象，完全是一个意象，到一个实际的开始。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强调攻坚和突破，第二步我们要跨到哪里啊？ GCC 是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它是我们年底暂时要搬迁过去的一个教会。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在讨论搬迁过去以后我们主日崇拜的时间怎么来安排。当我们在第二步的时候，他强调的是预备和最后的冲刺，以便我们磐石教会能在最后一步，在神所定的时间里面，双脚站立在奥斯汀的西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开始我们华人的主日崇拜。从现在起到2011年年底，差不多还有两年的时间，请大家记得，我们绝对不是等两年之后再行动，而是要从这第二步开始就要有所行动，并在两年之内完成这个战略转移。所以上个月我们长子同工啊有这样的机会，有一个同工提出来，两年之后就是露天我们也要到那里去敬拜。当他讲出这种在信心中讲出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从心里阿们，因为我们这群人岂不就是因着三年三乘三百人的意象出来的吗？记得我们过去，我自己过去来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对其中一句话好印象深刻。以斯拉带着百姓回归贝鲁，回归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说了一句话，在以斯拉记的9章8节，他说，耶和华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最近我又在读以斯拉记，对耶和华使我们要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有一点新的体认。我联想到我们磐石教会直肠拓荒，要在奥斯汀西北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我想到那日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要像钉子钉在那里，而是神要为他自己的名使我们安稳在他的圣所，如钉子要钉到那里去。我在祷告中有很大的感动，要与弟兄姐妹们来好好分享。以色列百姓在被掳70年之后，从巴比伦按照神的定命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段历史，在整本的旧约圣经中，除了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外，可以数以色列被掳回归重建圣殿这段历史最为精彩。在圣经中直接描述和记录这个历史的有4卷书，有整整4卷直接描写这段历史，有2本历史书，一个就是以斯拉记，一个就是尼希米记，有2本先知书，一本是哈该书，还有一本是撒加利亚书。所以这段时间我会借着这4卷书综合起来与大家分享一个主题的信息，那就是重建神的殿。盼望借着这个信息能给我们这一群蒙召出来直堂拓荒正在三级跳远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的激励和提醒。我在灵里实在看到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有很多的疲倦在里面，甚至有一些灰心在里面。我盼望能使我们在未来的两年里面面对一个接着一个挑战时，能多一点的明白上帝的心意，能多晓得一点神做事的法则。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读过旧约，只要知道一点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会了解以色列百姓被掳，他们的国家被毁，他们的圣殿啊被毁，国家被灭，是上帝的管教。以色列这个被上帝如鹰一样背出埃及的为奴之地，在流奶与蜜的迦南安居的神的百姓，他们曾经堕落到与外邦人一样跪拜假神，侍奉偶像。我们在以赛亚书中，在耶利米书中，在以西结书中，先知书中，都可以不断地听到上帝痛苦的叹息。我用痛苦，我们似乎从来很少用上帝会痛苦。上帝是有一个位格的神，他真的非常的痛苦。我们今天会读多读几段的圣经，盼望我们能懂一点上帝的心意。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1章2节，我们来看一看上帝他在做什么。以赛亚书1章2节，以赛亚书1章2节，1章3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 因为那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当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们看到什么？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上帝在呼天抢地的哭诉，哭诉他所爱的儿女离开了他。他说牛和驴都能够认识主人，但是我的子民却不认识我。天哪，地哪，你们要听哪。我们可以再翻到耶利米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又看到上帝在怎样的哭诉。耶利米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在以赛亚书往后翻一卷，就是耶利米书二章十一节，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来读，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注意这里讲什么？上帝在说，其实外邦人都不这样，一个国很难换自己的神，但是我的国，我的民，他们却换了神。我们继续看到十一章十三节，上帝又在怎样的痛苦的在呼叫呼唤。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一节十三节，我们来看什么？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他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是相等的，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眼里，他的百姓有一个属灵的淫乱。所以我们刚才在唱那个歌的时候，要重修毁坏的祭坛，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上帝的呼唤。我们也可以，你们不用翻，我可以读给你们听，在以西结书中八章五节，如果你翻到了，你也可以翻，在以西结书八章五节，他怎么说？对，神对先知说，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祭邪惹祭邪的偶像。在以西结书八章六节说，上帝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结果我就读着下去，上帝叫以西结连续看四幕的景象。在以西结书中，我们看到神带领他的先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在圣殿中拜偶像的一幕一幕的丑态，最后看到那圣洁的圣灵是怎样一步三回头，不得不离开他所爱的圣殿，离开他所爱的圣城，离开他所爱的圣山。这次我要传讲的信息是重建神的殿。我们看到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在七十年之后，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他们要重建被毁的圣殿，他们要恢复对上帝的敬拜。我在圣经中终于看到，原来被掳洁净回归重建，这是上帝的一个梦。这个梦特别是在以西结书中讲的最为明显。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在以西结书中三十六章二十二节。最近的这几篇的讲道，我盼望弟兄姐妹会多读一点的圣经，我们直接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看看上帝在这个历史阶段他的心意是什么。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上帝做一个怎样的梦，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光景中，上帝在做一个怎样的梦。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这里我能看到，原来回归重建在上帝的眼里还不是只是造一座已经被毁的圣殿，而是神要将他的殿重新建造在他的百姓的心中。于是我们在以西结书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梦，那个梦是连在一起的，我过去就没有读出来，最近我读就读出来了。比如如何在平原中，在极其滋润的平原中，上帝却让我们看到那一片的极其枯干的枯骨。上帝于是的梦就在这些枯骨中加上了茎，让这些加上茎的枯骨又长出了皮肉，遮上皮，吹进他的灵气，使这些枯骨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再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上帝在做梦啊！上帝他就说，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将 一座崭新的圣殿的尺寸详详细细的画给了以西结。奇妙的是，这座圣殿的门栏下面还有会涌出活水的泉源。上帝说，我那个水啊会一直向东流，可以将东面的沿海，就是今天的死海下面的水全部变甜。你看到吗？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做梦。上帝又说，于是我就让你们看见我的灵再一次回到他的圣山，回到他的圣城，回到他的圣殿。而且当神的灵进入圣殿，进入东门，他特别提到东门，离开的时候神从东门离开。所以今天如果去参加过圣地的，我知道他们回来说这扇门是关闭的。当神的灵再一次进到圣殿里面以后，这个门就是原来的东门，现在的金门，就永远的关闭了，表示神再也不离开。神说，我这一次进来我再也不离开。所以啊，当这个门关闭以后，我看到照片拍下来，在金门的外面有很多的墓碑。原来很多的圣徒啊，他们觉得有一天上帝来了，第一个被提的就是在东门，因为他进到这个东门是最快的，所以巴不得最快的被提的就是我们。所以有些人就把在墓上就葬在了那边啊，这是今天的那个光景。但是让我最感震惊的是看到什么？看到在以西结书中，神重新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划地。过去他们已经被划过了吗？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跟他们划过地吗？但是这一次重新划地，完全以圣殿为基座为中心，南面是五个支派，北面外七个支派。我似乎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来的地失丧了，他们被掳的，现在神还要他们把这些失去的应许之地再夺回来。我们终于可以借着先知以西结书中看到最后一句话，上帝在说什么。如果你翻到最后，在48章35节，这一句话上帝怎么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们看以西结书，我盼望你们真的能够看到上帝在做一个梦。大家可以想一想，耶和华对以西结所想的这些话，其实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其实尚还在被掳之中。以西结这个先知自己也是一个被掳的先知，所有的这一切神都在意象中，在梦中对他说话。我们看到神对以西结所说的，不难看到我们的上帝正在做一个美好的梦。所以每一次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被神的灵深深的感动，这一次特别被神的梦所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本来就是一个会做梦的神，他还希望他的儿女也和他一起起来做梦。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被神所带领起来学习做梦的人，一个75岁的男人，那个时候连一个儿子都还没有，神却叫他走出帐篷，叫他开始数落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神非常浪漫地告诉亚伯拉罕，有一天你的儿女，你的后裔会多如天边的星，数不过来。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儿女都应该做梦，这是神的应许。大家还记得吗？在教会的历史的第一天，彼得就宣告先知约珥的预言要实现。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2章17节， 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圣灵怎样启示彼得，将旧约时代的宣告宣告出来。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十八节怎么说，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老年人说什么？要什么？做异梦。我们都要老去，对不对？我们都要做异梦。我的大儿子，他是在大学里读心理学，他曾经告诉我说，一个老年人从解剖学上说是不大会做梦的，他的大脑皮层因为越来越老化，不大会做梦，年纪越大越不会做梦。所以如果你年纪老迈仍然做梦不休，说明你还什么？还年轻。如果你被上帝的灵所浇灌，你被神的灵所充满，你就会心里火热，即使你年纪老迈，你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不断的做梦，而且你的梦可以比年轻人做得更大更美。我们教会中年老的弟兄姐妹不多，很少。记得职堂的第一年，有一位年长的伯母回国前，把自己辛苦积攒的带在身边，以备万一要用的10000块人民币，他的退休金全数奉献给了我们刚刚职堂的磐石教会，为的是要未来的建堂。回国之后，他又带了自己两个自己的妹妹信了耶稣。最近我去跟他到他家去了，跟他讲说，哎，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两个妹妹现在信耶稣，现在都很好，这信了一年多了，一次都不拉下去教会。我想到我的外婆也是一样，她有一句话说，夏天也去。所以我今天大雨倾盆的时候，我问我的同工下面做招待，我说今天的人会少一点吗？他说看看天，现在雨不下了，应该比较多一点。我心里想说，如果我们夏天也去的话，我们的教会将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这位伯母的两位妹妹自从信主以后，一次都不落下去教会。当我听到他这么来跟我讲说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一个做异梦的一位伯母，一位老年人。是的，他是共产党员。他说我刚跟别人讲说我要去教会的时候，那些理论里的什么自保委员什么都会瞪着眼睛看我，哦，你要到哪里去？上教会去。现在他们也不问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老年人，他是一个会做梦的人，你就看到他讲话的时候，他里面有热情，他里面有盼望。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另一对年纪老迈的夫妻，照着他们自己的话说，他说人生他们在地上的日历啊，已经翻到了最后几页，照他们话说是撕到了最后几页了，但是他们照样在做又大又美的梦。今年神借着他们的口，借着他们的手，竟然结了3个福音的果子。有一次伯母到邻居家去传福音，还跌了跤，脸都破了，但是他的心仍然火热不退后。我在想说，这叫做异梦，这叫与神的梦坐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磐石教会的老年人个个都是做异梦的，那么我们这等年轻的晚辈就应该更应该学习做梦了。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是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位老师突然有一天他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对我们这些已经传道人的说，他说一个不会做梦的传道人不是一个好传道人，不是一个好传道人。我坐在下面我都跳起来，我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一辈子做梦的传道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来就爱上了奥斯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是一群会做梦的人。333其实不是一个短小的梦，而是一个又大又难的梦。正是由于你们开始做了这个美梦，才吸引了我，最后也吸引我们一家踏入了你们的梦境，现在跟你们绑在一起，一起做美梦了。现在让我比较柔和的对你说一句肯定的话，从正面的说，一个会做梦的基督徒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里面，你里面会不会阿门。如果你是会阿门的，你能不能对你旁边的人带着鼓励告诉他，一个会做梦的基督徒是一个好基督徒，告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作为牧师，我在主里衷心的盼望你成为一个会做梦的基督徒，特别是在一个新生的职堂拓荒的教会中。我们一生能有几次参与职堂建造？这可能是我们是唯一的，真的是你一生中信主之后唯一的一次机会，在开拓真正的开拓职堂。你想过没有，我们一生中能真正的为几个人的灵魂得救祷告过，能真正的带他信主，神比较多的将他的恩典放在一个新生职堂的教会中。我的同工曾经提供一个在美国普遍教会提供的一个数字，一个一到三年新生的教会，他们带领信主的人是两个人，在三年里面可以带一个人，两个人带一个，两个人带一个，三年就是如此。四到七年的教会，他们只能七个人带一个人信主，在十年以上的教会，他们已经到了85个人带一个人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两年了，我们教会有40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有没有感到神已经将这样大的福气给了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太多的困难在摇头叹气？每一个灵魂都是永生的钱粮，神叫我们把一个永远的不朽坏的金钱存放在天国里面，谁是不朽坏的金钱？岂不就是那是得救的灵魂吗？神已经借着我们教会大大的祝福你，有一天你来到天堂的时候，你知道你存有银两。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了。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愿意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做梦的一个好基督徒。我们接着就来读以斯拉记中的几段的经文，看看我们的神是怎样做梦的，怎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的。在今天的信息中，我只讲一个重点，那就是神使用那些会被他的灵所激动起来的人来建造圣殿。今天就讲这个 point， 大家可以翻到以斯拉记，我们来读5节的圣经，从1章1节读到1章5节。在圣经中所有的先知书中都是直接讲说上帝的话语，这是最直接的知道天父的心意和上帝做事的法则，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把那些先知书把它读通也读懂。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1章1节到1章5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是他是神啊，我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人要用金钱财宝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犹大和便雅明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暂住到这里。我请大家注意1节和5节，这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字是什么？相同的词是什么？激动，看到吗？1节有激动，5节也有激动。我们看到神要成就一件事，他首先要拣选一些会被他的呼召、会被他的梦激动起来的人。我们这里首先看到神要让百姓回归重建圣殿，首先他激动波斯古列王。1章1节说，波斯古列王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报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里我们看到是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是神使他下诏废弃巴比伦王的警令，是神嘱咐古列释放被掳的犹太人，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如果我们仔细读过以赛亚书，你可以令人惊奇的看到，早在亚述王国鼎盛时期， 神就预定未来朝代的更替。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之后，有一个东方的王，上帝说要被他兴起，那就是波斯。所以神在波斯古列还没有出生之前，竟然在以赛亚书中说已经两次提到古列的名字，非常非常的奇妙。你可以来读44章28节，你可以读45章1节。上帝何等的奇妙，他是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他说论古列，是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殿宇的根基。在45章1节说，我耶和华所烧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何等奇妙。以赛亚讲这个话的时候，古列还没生出来，是在他150年之前，神已经立了3个国以后的。他说在东方会兴起一个国，他就是波斯国，就是古列，两次提到古列的名字。我相信神借着以赛亚，借着耶利米两位先知的口，让波斯古列王清楚的知道上帝将在他的身上的旨意和托付。于是我们看到这位古列王被神的灵激动起来了，这是一个外邦人。一个人若真的知道是被神拣选的，而且明白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和托付，那么他在地上的有限的年日中，一定会被上帝的灵所激动起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保罗会激动，会为主癫狂，就是因为在圣灵开启他，看到自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被他所拣选的，而且他亲自听到主对他的呼召，因为耶稣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耶稣说我也要指示保罗为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每当保罗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为传福音，传神的福音的人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里面的那份激动啊！原本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就来了，想不到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托付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不会一样。我特别这次看到一句话，我里面非常感动，在加拉太书1章1节，保罗怎么称呼自己啊？他说做使徒的保罗，结果保罗就用了括号，他这个括号里面讲了4句话，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意思说我今天作为使徒保罗，我有这样职分，不是因为人，也不是借着什么人，乃是直接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里面真有这样的感动，你的人生将会不一样。我是一个从厨师出生的牧师，92年年底的时候我来到美国，一头就砸进了餐馆。93年我信主蒙召，在我侍奉的路上，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厨师在侍奉的路上一路走到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个恐惧挣扎，多少的胆怯和不足，常常可以吓得我不敢往前走。但是只要我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蒙召的时候主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孩子，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所以每当我来到上帝面前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当神的这句话再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被激动起来，我不再会畏惧，我也不再挣扎，我知道我是蒙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想告诉你，我们首先其实和保罗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的人。其次我们今天也是会被激动起来，能够激动起来会做点什么，正像保罗所说，也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保罗一样，在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我们。第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能做侍奉什么，不是因为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你我都应该是一个会被神的灵激动起来的人，而只有那些会被神激动起来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心中有梦，才会明白这个呼召 起来参与建造神的圣殿。我们继续来读几段的圣经，看看神是怎样在击中了古列王之后，又如何来击中他的百姓起来建造他的圣殿的。一章五节，以斯拉记他怎么说，他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击中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现在渐渐的明白了当年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是对的。大家知道，如果你看耶利米书，你看不懂啊。当亚述要来整个要巴比伦要把以色列百姓来被掳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是反抗的，但是耶利米说相反的信息，你们要顺服上帝的命令，要去被掳。所以大家就觉得耶利米就像一个汉奸一样。但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渐渐的就明白了当年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是对的，接受被掳原来是上帝命定的旨意，他们应该顺服。而且他们被放逐的时间，他们也知道不是一个短时间，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于是我们看到犹太人就渐渐的在被掳之地安静了下来。他们的情况并没有一直很悲惨，有的犹太人很快的达到了较高的位置，起先他们已经有人在巴比伦的政府中做事了。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已经在巴比伦的政府中做什么？做总理了，不得了，是温家宝对不对？做总理啊 ，OK。而后他们也一样进入波斯王国的行政体系中，在但以理后来转到波斯古列王的时候，他做了总长，做了总督。圣经描写说他大享亨通。我们也看到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的，他做了省长。尼西米在波斯的王中做什么？酒政，哇，部长级的干部啊！啊，皇帝要吃什么东西，他手要尝一口啊，比皇帝吃的那个预算还要好。我们今天如果看以斯拉记，我们二章64节、65节，你可以看到什么？他说第一批回归的人数一共上帝记载了是42,360个人，其中有多少是奴婢呢？富裕到一个地步，在42,000人中有奴婢的竟然有7,337人。我算了一算，差不多回归耶路撒冷的人有6个人里面就会带一个仆人，他们还带了200个会唱歌的乐师，不是圣殿里唱歌的利未人，乃是真正的乐师，是民间的乐师，带了200人。他反映了当年在70年之后，他们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生活水准已经非常的高了。就像我们这一群人来到北美，不多多少年，我们已经进入了美国中长阶级的、中上阶级的这样一个生活水准。这样安逸的生活要迁徙、要移民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他们里面有一个梦，被这个梦所吸引。他们的灵被一个呼召所激动，因为所有从巴比伦回归的人，所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自愿的，没有一个人是被强迫的，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所谓的律法的。我们只要来想一些数字就可以看到，当年出埃及的步行的男丁有多少万，大家告诉我，60万，对不对？我们如果靠撒母耳记，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点数人口的时候，他们会打仗的能够拿刀的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是80万，北国是80万，南国是50万。好，他说以色列和犹大拿刀的勇士，一个是80万，一个是50万。但是北国在主前722年就亡于亚述帝国。今天南国犹大被掳70年以后，大家可以算一算，现在自愿回归的人数只有4.2万。他们当年已经到了打仗的人，可以拿刀的人已经100万以上了，加上他们的太太和儿子，可能是400-500万的一个国土。但是回归的人只是多少人？是1%，或者是50%。所以除非这个回归的人这个心里真的被神激动了，99%的人他们没有回归，只有1%，只有4.2万的人他们回归了。我们再回头来看回归的路程，我们从以斯拉记7章8节9节，我们可以看到从巴比伦启程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足足走上整整4个月，没有任何的 现代的交通工具。他们，我看了地图，他们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往西北行，然后再南下，所以这样一算，算一算地理的位置，整个他们要行进跋山涉水，要走1400公里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中，到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自愿回归。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这一群参与重建圣殿的人是被他的灵所激动起来的。如果我们继续研读圣经，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其实是非常弱小的，他们没有主权，他们没有国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中间不少的人，你已经得到了美国，是美国的公民，得到了美国的护照。你知道当你受到什么难处的时候是谁出面啊？美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两位记者在南朝鲜被他们关的，谁出面了？总统出面了，前总统克林顿出面了，去斡旋把他们救出来了。但是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你说他们多惨啊，弱小到一个地步，没有主权，没有国家，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强盛的波斯王国中是一个小小的宗教团体而已。所以他们即使回归到耶路撒冷，也一样在备受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搅扰下。我下一个堂就会讲这个信息，在资源缺乏，在环境动荡，在敌人虎视眈眈的地方，在重建神的殿。所以这群人除非真的被神的灵所感动，不然不要说建造圣殿，可能连孙城都很难，都不可能去。所以当他们后来在建造圣殿的地方受挫的时候，他们也一样跟我们一样，他们也软弱了。他们可能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整整等候观望了16年之后，结果上帝又说了什么话？16年之后，上帝再一次提到激动两个字。我们可以打开哈该书再来看一看，在16年之后，他们等候看到环境太糟了，他们没有办法建造圣殿了。到了哈该书，这是哈该书，是旧约圣经倒翻第三卷，哈该书1章13节，我们又看到激动两个字。等候了16年之后，上帝仍然用这个话来说了。哈该书1章13节1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好，我们以后接下来几堂信息，我还会讲哈该是怎样来传讲上帝的话，百姓的心是怎样再一次被神激动起来，上山取木料建造上帝的殿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永远盯着那一群愿意他的心被神激动起来的人。所以那一群人是自始至终都是在被上帝所拣选的所激动起来的人，来参与圣殿的建造。而且这一群人是真的是跟上帝的梦是坐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激动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自己能够被兴起，自己能够被醒悟，或者被唤醒，被激发起来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可以在以斯拉基中看到，当这一群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第2年2月将圣殿的根基建造好的时候，他们是何等样的激动啊。在以斯拉记3章11节10节中说，匠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祭司们借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3章11节他们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唤，因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唤，声音传到远处。这段历史的描写非常的宝贵，这里不是说他们的情绪，而是他们诉说他们对信实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70年之后回归的赞美。 神是何等奇妙，神定下70年回归就回归，现在我们又重建圣殿，根基已经立好。这是他们对失去70年圣殿重新建造，回到圣殿崇拜中真实的向往。我们其实在诗篇中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在被掳之地所唱的歌。当他们迁到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甚至把琴弦都挂在树梢上，他们说那些被掳的人要我们创歌作乐，我们不要唱，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地唱耶和华的歌呢？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什么呀，忘记技巧有首歌对吧，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永远不要唱歌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回归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这样比较我们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当他们立定根基的时候心里会这样的激动啊。其实到了新约，神再也没有让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来敬拜他，但是神仍然在他的教会中兴起一群会被他的灵激动起来的人来建造他的教会。神也一样盼望我们里面有哭声或者也有笑声。其实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神说我巴不得你们或是冷或是热，如果是不冷不热，我就会把你们吐出来。我就在想说，这跟上帝这个话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在祷告，其实上帝说冷是什么呢？冷就是这个人的心里不清楚，还不认定自己是属主的人，这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没有重生。神的灵如果一禅叫他里面真的活过来，这样的人会笑出来的。什么是乐呢？乐就是承认自己困苦可怜，像老底家教会一样贫穷下眼侧身。所以当他们在神面前痛悔的时候，这样人悔改的时候，他里面会有哭声。什么叫不冷不热呢？那就是一个人虽是信了主，明白上帝在说什么，但是就是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他看到上帝在做什么，就是视而不见，无所作为，这就是上帝眼中不冷不热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是会激动的，是会有热情的，我们是在他名下的人，是属乎他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效法他，学会有激动，得着那热情。耶稣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十分激动的，我们作为上帝的门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当我们天父说得更直接，他说我与说话的天使对我说，在撒迦利亚书中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我的心里极其火热。这里的耶路撒冷和西安指的就是重建的圣殿，也可以上帝说是为他的教会极其火热。所以我在想说，三年三乘300人，如果三年之后我们灵里的光景仍然是冷弱的，我们众人里面的那座圣殿如果还没有被建造起来，以致我们无法看到看到外面所承受的上帝本来要带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祝福，我在想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作为牧师我真的会哭的。我想到我们的长子同工也会哭，还有那些常常在祷告中在上帝的面前纪念教会属灵光景的弟兄姐妹也会哭。反过来我相信那些会哭的人也因为为神的祝福为神的同在会笑得更加的热烈也更加的灿烂。有一天我在突发奇想，到了那一天我们磐石教会的教堂落成的时候，巴布的门口应该去放一块大的什么磐石啊，磐石教会要放磐石对不对，大的磐石。我们 Round Rock 是不是原石城嘛，独多的就是石头对不对，只要你把泥土挖开来下面就是石头。我在想说我牧师就会拿起榔头和竹子去凿出几个字叫奥斯汀磐石教会。大家如果看到我后院凿过字的，你们可能会相信我牧师真的是会凿字的对不对，这是真实的，你们会对我凿字会有一点信心。我在想等我们献堂的那一天，我们也会像那些回归耶路撒冷参与圣殿重建的人一样，那一天当圣殿的根基建好的时候，我们或许又会哭又会笑，那个时候谁也分辨不出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我在想当年那些欢笑的人，那些被神激动回归建造圣殿的人，其实他们曾经也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曾经哭泣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圣经在统计回归耶路撒冷的人数时要精确到个位数，要统计到各族各家的子孙，就连各家的奴婢也不能少一个呢？我看到上帝要纪念每一个被他的灵所激动起来参与重建圣殿的人。当年这42,360个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个进入上帝命定之中，在永远的上帝中，上帝就有永远在纪念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个个被上帝的灵所激动起来，蒙神的呼召，走出了一个安舒的环境，进入了上帝的命定，参与重建圣殿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且蒙圣灵的光照，与当年以色列百姓相比，我们虽然有激动，但我们缺少了一点激动背后的力度和热度。愿神帮助我们借着直堂拓荒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得着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份感动和激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当年被你的灵所激动起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有福了。哦，亲爱的主，你在永远的纪念中纪念他们。今天主，在这末后的时代，被你的灵所呼召起来走出那安舒的环境，愿意顺随你的圣灵，在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教会直堂拓荒的人有福了。哦，亲爱的主，说我们真的说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福了。亲爱的主，在过去的两年中，你带领我们一路往前，哦，在你的旨意中成就了那美好的作为。亲爱的主，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再一次让我们下垂的手提起来，再一次让我们发酸的腿举起来。求主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往前，我们愿意在主所定的日子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以及你在我们教会中的计划。愿主再一次复兴我们，将你感动的灵再一次感动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